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啊，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琳。那么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哦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是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地检署的陈忠贤检察官来针对哦酒驾的公共危险罪的部分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分析跟说明哦。陈检察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陈检察官已经针对哦，到底呢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会构成公共危险罪，那公共危险罪呢它有一些加重的类型哦，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说明，还有包括说呢特别提醒大家的哦，就算说呢您是骑着哦电动机车哦，就是那种呢所谓不用考照而且呢就是不用戴安全帽的那种电动机车，那如果说呢您有这个酒后驾车的一个情况呢同样哦也是呢会触犯这个公共危险罪的齁、哦。好，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刑度上面呢比如说他是身体受轻伤啦或者是说呢造成别人的重伤或死亡，在这个刑度上面是都不一样的。好，那接着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请陈检察官呢再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齁、哦。酒驾以后呢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说呢那种就是前科累累的，那他如果说是第一次呢人家讲说法律不外人情啊，那是不是他第一次然后我们就比如说要让他入监服刑啦，或者是说呢要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刑度的一个处罚呢？
因为一般说来啊、嗯、如果犯罪受到法院的有罪判决可能会造成一般民众生活上的不便利，因为这个可能前科资料都查得到，
嗯，
那可能会影响到他日后找工作等等的情况，这时候法律上就给检察官有一个裁量的权限叫做缓起诉处分、
嗯、
所谓缓起诉处分就是暂缓起诉、
嗯、
因为一起诉的话就会送到法院审判，
对对对对，
那我们暂缓那就表示案件就停留在地检署这边、
嗯，
那我们给予一个缓起诉的期间1年到3年、嗯、意思是说这一年内到这三年内有没有再触犯其他的规定、
嗯嗯、
如果都没有然后他又有履行我们给他的缓起诉的条件的话、
嗯、
缓起诉期间期满之后我们这个案子就不会起诉到法院、嗯、案子就没有被判决有罪的情况，
那等于说他也没有案底吗？
对，就没有有罪判决的案底
哦，这样子、哦、可是问题是他还是在交通法规那边有一个记录有一个不良记录，
地检署也查得到有曾经接受过缓起诉
是是是，可是问题是就是没有这个被判决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底就对了。
是的。
好，那这是针对酒驾的部分吗？还是说所有的缓起诉处分就是1到3年这样的一个期间？
缓起诉的期间就是1到3年、嗯、
就是1到3年
检察官来裁量决定的、
哦 okay、
除了公共危险罪以外的罪其实初犯的罪然后情节轻微、嗯、如果有填补到犯罪的损害的话，
是是是，
我们其实检察官都会考量说是不是要给予缓起诉处分、
oh, okay,
那只是说公共危险罪是一般民众最容易不小心触犯的法规，
是是，
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原则上第一次触犯的话我们可以同意做缓起诉处分，
是，
那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缓起诉处分通常都会附加条件、嗯、那这个条件是当庭检察官就会跟被告
讲好游戏规则讲好，
对对对然后那被告也一定要审慎的考量说他有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条件，
对，
因为如果他约定了以后我们下达缓起诉处分、嗯、他没有按照我们约定内履行完毕的话、
嗯、
我们还是可以撤销缓起诉处分、
嗯、
撤销之后案件就会、嗯、同一个案件就会被送到法院去判刑
哦，
这样子机会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是针对哦，你第一次触犯哈、哦、这个酒驾的哈、哦、这个公共危险罪的，因为呢考量到呢您的哈、哦、这个是第一次嘛哈、哦，所以呢检察官这边呢可以去做这个缓起诉的这样子的一个量刑。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没有按照哦这个游戏规则来跑，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缓起诉期间，刚刚就是讲说1到3年嘛哈、哦，这个期间呢，如果你又再犯了，那
就会撤销，
就会撤。 撤销缓起诉。
那撤销缓起诉、哦、这一个之前这一件案件就会被送到法院判刑。
是是是。
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因为我们酒驾案件我们通常都会预知说要缴纳缓起诉处分金给国库，这其实也是一种罚款的感觉。
对对对、哦、是。
这个罚款我们会给予6到8个月的期间、
嗯、
让民众去准备缴款。每一次当庭都会跟被告确认清楚金额，看他们有没有能力缴款、嗯、一定要在期限内有缴款完毕，然后还有1年之内都没有再犯其他的罪，这样缓起诉才会完全确定结束这样子。
哦，
我要再说明一下、嗯、
对，
一般酒驾案件缓起诉处分常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民众第一件事情是想要问能不能分期付款。很可惜的是缓起诉处分没有办法分期付款，
是是是，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履行完毕的话、
嗯、
结论就是撤销缓起诉。我们为什么不让人家分期付款，也是担心大家缴了1期2期后面没有能力了，
对，
没有能力了又被撤销，
对，
撤销缓起诉中间缴的钱是不可以退的，
哦，
所以那他等于损失更大，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不如直接给他一段6个月到8个月的期间，让他这段期间赶快存钱，然后存到了以后一次缴清、嗯、
一次缴清。所以说呢，这个缓起诉处分金是不能分期付款的哦。那等于说刚刚啊，陈检察官您的这个说明就是，你如果说缓起诉的话，就是变成说有两个条件嘛，一个就是说会有这个缴纳缓起诉处分金，然后再来就是说呢，在这个缓起诉期间你都不可以再犯齁这个公共危险罪或者是其他的犯罪哦、喔、不是说只有你是酒驾的这个公共危险罪，然后这在这个缓起诉期间你只要不再违反这个酒驾的规定就好了哦、喔、不是哦、喔、其他的犯罪也算哦、喔、就会被撤销这个原缓起诉的这样子的一个量刑，真的就是要有刑度的一个
判决，
有刑度的这个判刑呢，
就是会受到有罪判决，
有罪判决，
然后就是2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我还要再说明一下，就是有的人有顺利的缴款，但是他期间还没有满，他不小心又再触犯酒驾或者是别的罪、
啊、
那他已经有缴款，
对，
就算是全额缴清，
对，
也是要被撤销缓起诉，不可以退款。所以
是
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缓起诉的期间要特别的遵守，
是
不是说缓起诉处分金缴了以后、
嗯、
就结束责任了，
是是是，
还是要受到那个缓起诉1年到3年的拘束。
是，
那还要再提醒的部分是说、
嗯、
其实缓起诉处分给予民众的优惠算是很大，
对，
因为罚单也是数万元，红单上也是数万元、
欸、对，
可是如果被检察官预知缓起诉处分，好比说假如说缓起诉处分金是6万元的话，
对对对，
那地检署的缓起诉处分金有缴纳的话，它是可以折抵罚单6万元的、
哦、
所以等于说大家不用担心说要缴2条、
哦、
因为会折抵差额。
了解了解，罚单的部分跟这个缓起诉的处分金的这个是可以折抵的啦，
是的，
好，除非说呢你的这个罚单的部分的金额超过了这个缓起诉，你就是要补差价就对了。 OK， 好，那另外呢就是想请教这个陈检察官，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啦，如果说呢你触犯这个公共危险罪，特别是呢造成啊过失伤害啦，或者是说呢重伤啦，或者是造成人死亡啊，这些呢公共危险罪的这个加重部分呢就是要入监服刑哦。他这个是入监服刑，是属于刑度的部分。那可是问题是他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比如说已经把人家撞死了，那后续的这种民事的赔偿的部分他也要负责的。
民事的责任跟刑事的责任是独立的、
嗯、分开的，
对、
嗯、
所以民事造成别人身体的受伤痛苦、嗯、或者是财务损失、嗯、像车子被撞坏等等、嗯、这样民事上的责任呢，那受害人本身都有一个民事上的请求权、
嗯、
他可以单独提出民事诉讼，或者是附带在刑事案件里面提出附带的民事诉讼来请求对方的赔偿，
是，
这时候请求权人就是那个受害人。
嗯嗯，那如果他被撞死就是他的家属咯。
对，是的，
是是。那家属有没有分说几等亲内，比如说要由配偶啦，或者是说儿子啦女儿啦来提出，来提出这个赔偿的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亲等上面的限制？
其实通常都是配偶跟直系亲属，他们一定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
嗯、对对 对
那精神上的痛苦也可以请求一个叫做慰抚金、
嗯、
那他们财产上如果因为一个被害人死亡所支出的丧葬费 费用损失，还有他没有办法接受抚养抚养费的损失等等的、只要是有实际上受到损害的人都可以提出请求。
是 OK， 这个是有关齁我们针对有酒后驾车齁酒驾的这个公共危险罪呢，我们在针对比如说您是初犯的话呢，是可以呢有这个缓起诉的一个处分。那到底什么是缓起诉，还有就是说呢他必须呢就是要符合一些条件齁，就是缓起诉处分金，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缓起诉期间，如果说呢您在被查获呢有关的这个公共危险罪或者是其他犯罪的时候呢，就会被撤销齁这个缓起诉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而要呢回到呢
法院
来判刑了。好，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好，那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回来呢，我们再针对齁看看这个酒后驾车这个公共危险罪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陈检察官这边呢还有没有一些呢要再来跟大家做补充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教育电台花莲分台第一调频地方网花莲 FM103.7 玉里 FM100.3，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单元。好，那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再请陈忠贤陈检察官呢针对酒后驾车的公共危险罪，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做一些呼吁跟提醒的。
就是酒驾案件啊，那有些民众就算是觉得经济条件比较好，他觉得可以负担那个一颗罚金的部分，
是。
可是目前法务部有要求各地检署说，为了要遏止酒后驾车的行为啊，五年内如果犯三次以上的公共危险罪，
是，
即便法院判下来是得一颗罚金的刑度，这时候执行检察官也会倾向于不准一颗罚金，认为要入监服刑，所以就可能会被关三四个月以上。
是是是，好，所以就是要处罚他嘛。其实他都没有要悔改嘛，对不 对？五年内你又一直再犯了、
对
，OK， 三次以上哦，就不得一颗罚金了。
那还要提醒说哈，因为所有的前科记录，那法院都查得到，那我们一看就会知道说，哦，这一个被告呢，他曾经有多次的酒驾前科，而且我们也可以查他前一次的刑度大概是多少。所以我们通常会在陆续每一次，可能法官都会判得比前一次更重，来增加那个警惕性。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记得说，酒后驾车所付出的代价跟成本很高，千万要记得。
是，
如果是公务人员触犯酒驾规定的话，那我们
罪加一等吗？
是还好，是地检署或者是法院，我们都有义务要通知到那个服务机关
哦，
所以就会被服务机关知道，而且可能就会被列入惩处，就是可能会造成他考绩受损、
是
等等。还有军人的方面，我们也会通知到服役单位，对，所以都会造成工作上的不利益，所以大家要特别的警惕。
好，总之啦哈，我们只要呢有喝酒，不管你驾驶任何的这个交通工具啦哈，其实最好其实连脚踏车都不要骑，
因为其实除了保护别人之外也是保护自己。
是，
因为有很多重大的车祸，其实受害人驾驶人自己都有喝酒，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规范虽然有点严格，可是我们也是想要保护所有的民众，
没错，
不是只有用路人，还有包含驾驶人自己。所以希望说被查获，大家可能心情很差，可是大家应该要好好的记得，然后就为了自己还有为了家人，不要再有酒后驾车的情况。
是 OK， 好，我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陈检察官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谢谢您。